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你赐下真理的妥拉，主啊，这是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啊，今天你行走在我们当中，你站在我们当中，你要来亲自来打开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不能被拦阻的。主，今天你要夺回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夺回每一个被掳去的。主，今天你要让我们看见你曾经行的大能，和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每一件事情，是你在创世之先所完成的。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你不受我们软弱的辖制。主，今天你打开你的话语，主，仆人静听，我们在这里，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啊哈马需亚和的圣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所有在场的，还有在网上的，还有在任何一个地方主知道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相信神祝福我们，我相信耶稣啊今天做奇妙的大事，不再有捆绑，不再有捆绑，因为我救主耶稣啊已经付了代价。今天有没有人想一直要唱这个？我一直在等，不再有捆绑，不再有捆绑。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主的慈爱哈。今天是第四十周妥拉，安息日的妥拉，所以呢他的希伯来文名字呢叫巴勒，所以巴勒邀请巴兰咒诅以色列的事情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没想到在预备的时候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神要来教导我们的，所以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聆听，来学习主要让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在想这个巴勒跟巴兰，它是一个历史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要知道说，要完全的相信说妥拉是，什么是妥拉？妥拉是希伯来文 Torah， 它翻译成中文就是耶和华的训诲和教导。所以耶和华的训诲和教导是要让我们学义，学做对的事情，要督责我们，要教导我们走对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神要通过巴勒跟巴兰的事情，要教导今天在我们的今天的我们要学习什么。主耶稣啊，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妥拉的一个故事，一个训诲，要警戒今天末世的我们一个什么道理。我相信今天他有心意要完全的打开。主，今天已经从早上开始，我们要定义将我们的五饼二鱼完全的献给他，他自己要做倍增的工作。阿们，阿们。那么巴勒，我们知道，我们之前其实在这里曾经牧师也讲过非常详细的，但是除非这个进入到自己的心里面，我们在分享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得着了一点。所以巴勒的他的希伯来文名字是破坏者，哈嘎一下，破坏者哈。所以我们这是今天的民数记呢，从22章的第二节开始。我们22章的第二节呢是怎么开始呢？是联系到上周的妥拉。因为以色列人呢要进入应许地之前已经走完了38年快了，在这个摩押平原哈，安营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对着耶利哥安营。所以有一个地图，应该是这里比较，上一张比较好哈。大家看那个绿色的是摩押平原。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跨越时空，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摩押平原，中间是约旦河， 对面就是应许地耶利哥。所以以色列200万人以上安营在摩押平原。那么他们安营在摩押平原之前呢，发生什么事情？这里是西实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实本西宏，他们在亚杂这里打了一场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读妥拉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并不是以色列要主动的来攻击，要攻打这个西实本王，对吧？为什么这场仗会打起来？因为以色列人要跟这个亚摩利人的王商量一件事情，我们要进入这个应许地，我们经过你这里，我们不拿你一根线，不进入你的葡萄园，不沾你一点的东西，我们只要从这个大道过去就好了，求你让我们经过。但是亚摩利人王西实本不允许以色列人经过，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兴兵来攻打以色列人。所以神就有话赐给以色列人说，我已经将亚摩利人王他的地跟他所有的乡村和这个人超高的巨人，上次在分享的时候说有多少高，4米5米哈，这就是巨人，把这个王完全的消灭。所以呢，这个西实本王跟那个巴山王噩呢，在那个时候的地方呢是非常有名气的，非常让人听了之后非常非常毛骨悚然，心里惧怕一个很非常厉害的王。所以呢，当这个摩押人的王巴勒他看见，这里说他看见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呢，他心里就非常非常的害怕。然后呢，他也说他觉得说这个以色列民是非常非常多的，200万人。但是我们记得在申命记里面，主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在列国当中人数是极其微小的，是一个小国，小的看不见，但是我要将我的圣名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显为大，让列国都惧怕你们。所以当这个摩押王巴勒他看见这一切所行的事情，他心中开始惧怕起来。这个惧怕会让你的眼睛发生改变。当你看到两个人的时候，如果你有惧怕的话，你也觉得这两个人是一大堆人，是两个军队来的。如果你不怕的时候，对方有1亿人，你也觉得没关系。所以这个惧怕让摩押人的王巴勒心里开始忧急，他就开始想办法去攻打以色列人。但是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很奇怪，第一，以色列人虽然是在摩押平原安营，但是他们没有要跟摩押人征战，他们只是在那里住下来。所以当巴勒看见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的话，他没有像这个耶利哥人拉合一样，他看见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他承认以色列人的神是这样的一位敬畏的神，一位值得人敬畏的神，一个伟大的神。他的心消化了之后，他说我想要投靠你们。拉合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在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前，就是在这个摩押平原的时候，有两个探子去耶利哥探访的时候，我们记得拉合曾经做出这样的反应。但是巴勒他没有像拉合，他看见了之后，他不是说我要来敬畏这位神来投靠他，而是他想说这么厉害我要攻打他，但是他说我攻打不了，我要用别的方法，走一个捷径，我要用邪术，我要用占卜。所以他是一个破坏者。我不晓得他家人给他起名字哈，我这个外邦人那个时候他们起名字的特色我们不知道，给自己的孩子叫一个 devastator 破坏者，或者他们觉得这个破坏者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能力。但是属神的人，当你有一颗正确的心的话，你知道神不是要来破坏，他要是来建造，所以他真的是来破坏。所以他来破坏的第一步呢，他联合了散居在他们当中的米甸人，所以他就怂恿米甸的长老，他自己不做，不是他自己做而已，他还要去鼓动周围的人一起来攻打以色列。所以呢，他就鼓动这个米甸的长老说，他怂恿米甸长老的这些话，我们可以看一看， 跟我们当今列国在毁谤以色列的话很像，听起来好像是，但是你仔细读一读，完全是扭曲真理，完全是在毁谤以色列。他说，他跟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以色列人要把我们周围所有的一切都舔尽，像牛舔，就是像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凡是以色列人过的地方都像牛吃草一样，把这个地方全都毁坏了。我想他在说的是以色列，还是在说他自己？所以呢，他跟米甸的长老有这样的一个鼓动跟怂恿之后呢，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去大河的那边去找一个人来，就是比尔的儿子巴兰。所以我们就觉得蛮奇妙的，这么多次的征战都是肉搏，只有这一次的征战我们看见他们要来邪灵的占卜的。其实我们读一下历代志记啊，或者是那些历史书，其实以色列人在跟外邦人征战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是大军在打仗，其实他们背后都是在占卜。如果我们仔细读那些历史书的话，其实在希伯来的圣经当中，历史书叫做先知书，所以这些历史书当中有一些先知性的一个属灵的意义要告诉我们。所以他决定去请巴兰，去比夺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河是指什么哈？现在这个大河就指幼发拉底大河。所以这个大河呢，分割了两个世界。记得谁跨越了大河，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亚伯兰跨越了这个幼发拉底大河，从加勒底的乌尔巴比伦地区被耶和华神召出来。所以呢，很奇妙，无论是实质的还是属灵里面的，这条大河分割了两个世界，分割了两个国家，一个国就是属神的国，一个就是拜偶像的国。如果你愿意跨越大河，把一切拜偶像的文化，一切的拜偶像的占卜法术所带来的捆绑跟控制扔在身后，弃绝在身后，我愿意跨越这个大河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是一个实质你要完成的动作。在灵里面叫做离开世界，进入到神爱子耶稣啊的光明国度。所以亚伯兰当年是被神从这个大河呼召过来，呼召跨越这个大河要进入一个目的，不是跨越大河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换汤不换药而已。神呼召亚伯拉罕进入到哪里？进入到迦南地这里。所以亚伯拉罕不是第一个犹太人，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创世纪讲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巴兰就出现了。我们记得，如果听过的人或者是第一次听的，我们就一起再复习一下，再学习一下巴兰的，他的名字的意思叫做非我名。我没有写希伯来文哈，巴尔他这个就是希伯来文是不是的意思， arm 就是阿米，希伯来文民族人民的那个字根。所以呢，巴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非我名，他不是耶和华的百姓。但是你说他的父母怎么起这个名字叫非我名，匪夷所思，但是他是比尔的儿子。所以呢，他是圣经中记载是有家谱的。当圣经说他是比尔的儿子，然后他是比多在大河那边的，那么犹太人就会去查这个家谱还是有迹可循的。第一，我们知道谁住在大河那边，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哈。当然刚才我们说亚伯拉罕，然后我们看到利百加他的娘家住在大河那边，住在亚兰那边，那个时候是亚兰人。然后他也是过了大河，跨越跟以撒成为夫妻，承接神的应许，然后生了雅各。雅各逃离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他听了利百加的建议，他逃到亚兰地区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居住。所以呢，亚兰人拉班的后裔有一个人叫比尔，他比尔的后裔有一个人叫做巴兰。那这个隔了几代，虽然圣经说比尔的儿子 是巴兰，那中间是隔了几代，因为圣经中有的时候记载儿子就是他的孙子的意思，但是让我们知道说他的家族有这么样的一个传承，一个继承下来，让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来历。那我们知道巴兰他是亚兰人拉班的后裔，那我们知道拉班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应该是认识神的人。我们要理解认识神跟相信神之间是有一个距离的，认识神不代表他真的相信神，如果他真的认识神，他会敬畏神相信神。我们严格来讲说，只能说拉班他知道神。当雅各住在他那里的时候，他看到雅各所带来的果效是不一般的。最后雅各逃离的时候，拉班就追雅各，见到雅各的时候，他说昨天晚上耶和华有给我一个梦，他说 你绝对不要和这个叫雅各的人说好说歹，所以你不准做任何事情。所以他见到雅各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他只能说这位叫做耶和华的神他不让我动你，所以我今天不动你，放你一马。虽然拉班就这样放雅各走了，但是拉班我们应该可以理解，犹太智者也会根据一些史料告诉我们说，自此拉班这个家族他总是非常的恨恶雅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他请了巴兰出山，巴勒请巴兰出山去咒诅以色列，巴兰似乎正合他的心意。我本来就不太喜欢以色列，但是我们从整个圣经会看到说，我们会看见巴兰跟耶和华之间有互动，而且耶和华会非常主动的会向巴兰显现，我们就会有一些想法说，哎，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吗？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今天我想从圣经中的一些经文跟他所表现的，我想分享的是，他是一个术士，他是一个玩邪术拜偶像的，他是假先知，他不是耶和华的先知。因为你从总本圣经里面，特别是从这个妥拉里面，你找不到一处地方耶和华自己在提到巴兰的时候他说他是我的先知。耶和华在提到巴兰的时候，他直接说巴兰非我名，所以他直接叫的是巴兰这个名字，所以巴兰是我们翻译出来的。当耶和华从他的口中来叫出个巴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的希伯兰文或者当时是亚兰文也好，他的意思他一直在称呼这个人叫非我名，哎，那个不是我名的人，你听我给你有话讲。这句话本身就证明这个人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先知。虽然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有说驴以他的话语来拦阻先知的狂妄，但是先知是到处都有的，你可以自封先知，你可以是耶和华的先知，你也可以是巴利的先知。如果你说我是耶和华的先知，这个不是自封的，是耶和华要亲自点名的，对吧？而且我想从圣经的经文里面，从耶利米书和申命记主自己的话跟他所任命的先知的口中一起来学习，来学习一下什么是神心目中的先知跟假先知的区别。当然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对巴兰是在大河那边，他并不是以色列的人当中的一员，他也不是耶和华的民，但是在耶和华的百姓当中，在这个范围之内，在他的民当中也有一些假先知。所以这个概念我们要去把它稍微理解一下，要非常非常的，不是稍微，是非常非常的理解清楚。那么神的心目中和他心意的先知到底是什么样子？否则的话，我们在末世，在这个主的内的圈子，我们会经常听到先知的预言，有人有异梦，有人有异象，有人有话语，有人会经常说，我听见耶和华对我说。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分辨？我相信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末世的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的。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我没有写在我的 PDF 上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23章。耶利米书的23章的 第九节蛮长的，一直到二十三章结束呢，都是在耶利米在有耶和华亲自的命令跟晓谕，他在斥责那些假先知，说谎言的先知。所以这段经文呢，值得大家去好好的读一读，让我们可以分辨。今天我们只选择几节经文哈，比如说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的第九节，因为我们说从二十三章第一节开始，我们看见是耶和华说，这是主耶和华亲自所讲的话，所以第九节下来还是耶和华他在讲话，但是先知耶利米把它记载下来。那么我们看到第九节，耶和华说，论到那些先知，我的心在我的里面忧伤。为什么呢？第十节的后半部，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先知跟祭司呢，应该是在殿里敬拜真神，不是拜偶像的，是要行在耶和华的妥拉正道中的，不是行恶的。但是这些先知还有一些祭司是行恶的，他们离弃了神。所以呢，第十三节耶和华说，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呢，看见欲望，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如果你自称是耶和华的先知，或者是你自称是神的先知，是先知的话，那么我们概念上我们应该认为说，是借着通过耶和华，是耶和华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但是假先知或者是不是神的先知的先知，自称为先知的邪术，搞邪术的人，他们是借着假神在说预言。那么一会儿我们再看巴兰，他这个被称为大先知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得着神，得着一个好像对人家来以为他是从神那里得着话语，他咒诅谁，他祝福谁都很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见一些表面的现象，我们就说，哎，他如果不是耶和华的先知，为什么他咒诅谁就很灵呢？他祝福谁也很灵呢？我们只看结果，只看表面现象是很危险的。因为圣经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日子，撒旦也会行大神迹，他可以使死人从死里复活。我们如果只看神迹的话，我们会说，如果他不是神的人，属神的人，他怎么会做这么大的神迹呢？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我们记得耶稣啊跟我们讲过，说七章二十一节，不翻了，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非常非常著名的，你们呼求我主啊主啊。我们又看到巴兰，他也是把耶和华经常放在他的嘴边，所以当巴勒去请他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要看看耶和华和我说什么。我们听到哇，他竟然第一句话就讲了这么属灵，他当然是耶和华的人吧。我要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但是马太福音里面的七章二十一节，主耶稣啊说，不要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你们虽然奉我的名行神迹，行异能，行医治，但是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我只认识那些遵行我道，我妥拉话语的人。所以行神迹，行异能，这些表面的现象并不能代表我们是不是属于耶和华的人。只有一件事情在主的眼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属于他的，就只有一件事情，是不是遵守他的道啊。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遵守神的道？你如何能分辨？你能分辨吗？我能分辨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在学习妥拉，在学习耶和华的训诲。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跟自己的想法去判断这个人属灵，那个人不属灵，这个人是耶和华的先知，而这个人是异教徒。我们要从耶和华的训诲当中去辨别，所以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语，要被他的训诲所教导，所归正，所改变。所以我们再继续回到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这是主耶和华亲自说的。 第十四节他说，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看见这样的人，他们怎么样？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然后我们再跳到十六节，这里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就是假的盼望。神的盼望是确实的，但是假先知这些拜偶像行奸淫行恶的人，他给人的盼望是一个像泡沫一样，没有任何的神的话语的根基，没有任何的一个让你可以去信靠的一个源头，它只不过是一个虚妄的。而且他假先知是像偶像巴利假神去求这个话语的时候，因为在神的眼中偶像是虚妄，所以你向虚妄求了一个话语，带出的果效必是虚妄的。所以在耶和华真理中的人，不要被虚妄所欺骗，我们要活在真实的盼望当中。所以呢，第十五节后面，十六节后面讲说，他们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我们也在操练先知性的恩赐，我们也在一起在学习知识的言语，我们会分享一些从神来的意象、预言跟话语也好，但是我们是回到耶和华的话语当中去做一个分辨，是出于自己的心还是出于耶和华的口。我们不能听到任何一个人跑到我们这里来说，我有话给你，因为我看到一个意象是关于你的，我听到耶和华对我说，所以我告诉你一句话。不要怕，不要怕，凡是不是从神来的，却是一个灵里面的事情，你不要怕，耶和华给你的力量大过这些虚假。所以一会儿我们回到申命记，我们要看，不要怕。所以今天我不晓得神的圣灵怎么带我们，最后我们要做一个，神要带我们做一些祷告，我们要除去一些东西。今天是一个得胜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只要你愿意，今天更是得胜了，他可以坐在王座上，你要跟他一起享平安。今天很多人要得释放，哦，我不知道，一个人就是很多人，一个人他起来了，可以带出一个军队，他可以让摩押王感到惧怕，一个人等于200万人，你知道你有多重要。今天你要如果继续在这个咒诅的假先知的巴兰的捆绑下，你失去了200万人军队的能力。好，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哈，他这个讲完了，然后呢，我们在21节再抽出来讲一下，23章的21节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他英文里写得很全面，这些假先知没有神没有差派他们，他们到处在列国奔跑。他奔跑是怎么奔跑？不是这样跑步开特会而已，他这样的奔跑是说，他们奔跑带着他们自己的信息 with their message， 所以他们带着出于自己意念的信息到处奔跑，我没有差派他们。所以呢，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先知的一个功用跟果效是什么？22节告诉我们说，这些先知如果是真的先知，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不是听先知的话。如果有一天你来到别人的面前，你说，哎，我有一句话你要听我的话，你第一方面你就要跟他说，我要听耶和华的话，我不是听你的。如果你的话刚好跟神对上了，那么我是听你的话，但是我的根本是听神的话。所以呢，你知道22节就是说，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如果一位先知他不懂得神的正道，不懂得神的训诲，他如何去发一个预言让神的百姓离开恶，行在正道之上？先知没有那么的神秘跟奥秘，我们一开口说话就证明你是什么人。所以假先知不要讲话还好，讲话了会自招咒诅，自招恶果，自招审判。但是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悔改回转向他。所以我们今天都坐在这里，超越语言，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在学习妥拉的训诲。我今天早上在想说，从来没有的一个挺 我也不敢说 战惊恐惧，是有一点觉得很不可思议。我说主啊，这个妥拉很宝贵。我说我们是谁啊？我们竟然在分享你的妥拉，我们竟然在敢讲你的妥拉。这件事情是，弟兄姐妹们，是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他的话语太圣洁了，如果不是他的宝血遮盖，真的会像巴兰一样眼睛睁开而扑倒。神的怜悯让我们今天还活着，但是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学习他的妥拉，按照正道分解。所以这一周神通过他的话语给我一句话，我可以分享，就是保罗在教训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你要非常谨慎你的生命和你所传讲的教训，因为这可以救你自己跟救听的人的生命。非常非常的严厉，不是说这句话不是给说只是有机会传讲神话语的人，站在台上给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要去传讲话语的，只不过你的合场不一样。有的人是站在讲台上，但是从讲台上下去，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一个传讲者，对不对？所以这句话非常的严厉，他跟提摩太跟我们每个人说，我们要非常谨慎自己的生命和我们这个生命中你带着这个什么样的生命，你传的教训要跟他合一，这样的话不仅可以救你自己，还可以救听的人。所以但愿今天这个生命是被主赦免的，是被主洁净的，这样的一个器皿所传出去的教训要救我这个人，还有听到很多人的生命。所以最终救我们的是谁？是神的话语，阿们。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耶利米书，神这样来说我的先知是什么。所以在23章还有一句话是非常有意思，这里33节说假末世和假先知，因为我们这里面说很有意思啊，说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末世啊，就像我们见到了彼此，这是我们互相的一个，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哎，耶和华对你有什么话，有什么预言告诉我。但是这里面特别只说那些迷信先知迷信人胜过相信人的人，我们就会说，哎，你是先知，哎，巴兰，你告诉我，耶和华对你有什么漠视啊，我好去咒诅我不喜欢的人。这里面讲说有人在这样讲的话，你就要怎么样刑罚那人和他的家，谁也不准说，不可再提耶和华给的漠视，因为人拿这句话去欺骗人。这个漠视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它的原文的意思有重担的意思，所以这段的中文翻译的很好，他用了一个文字的游戏，他说第几节第36节说，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你们所说的漠视要成为你们自己的漠视，你们所说的话语的重担带出来的错误的一个结果，你们要承担这个后果。所以神在用这个文字上的游戏，也不是游戏，这个文字上的意义来警告这些人，因为你们谬用神万军之耶和华神的话语。所以耶利米书的23章值得我们去细细的读，警醒自己，或许我们也可以帮助周边的人，让他从这些谬用神话语的道路上回到正道上。我们好好读妥拉，妥拉是先知性的，妥拉充满了意象，阿们。妥拉是属灵的，我们把妥拉好好学，一年两年三年，每个人都是先知，这一点都不夸张。什么叫做先知？因为你知道神在未来要做的事情，你把它宣告出来，神在妥拉中已经写好了。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在妥拉生命记当中神自己的话语是怎么讲的，我们愿意花这样的时间查一下这个话语哈。所以在生命记中的18章，好像18章的第14节到第22节呢，都是在讲 神其实我们从第九节的话可以看哈，十八章九节，你们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刚才我们看了过了约旦河进入应许地，从耶利哥进入的时候，你们就把摩押、以东还有亚门还有大河那边的是周围列国的人就抛在脑后了，你们进入到了一个应许之地哈的时候呢，你们要做什么？你们不可向列国，第九节，不可向那些国行可憎恶的事，你们不可以学习，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使儿女惊火。摩押有一个王，他把自己的长子献火祭，这是拜假神。以色列有一些王，大部分的王，北国以色列的王还有犹大王，大部分都在学列国的事情，拜假神，将自己的儿子长子献给假神，这是非常非常耶和华憎恶跟痛恨的事情。所以你是耶和华的民，你不可以学，也不可以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所以这些都在巴兰的身上应验。巴兰就是他是占卜，他是观照的，他是用法术的，他是行巫术的。这里跟还告诉我们说，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这些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人为什么要做这些占卜、占这些邪术、过阴？因为他想知道未来的事情，因为他想要走一个捷径，进入到一个让他觉得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未来而走捷径。他不想要花自己的努力，他也不想要知道有一位神掌管一切，他不想要付出一个代价跟努力去信靠神，因为信靠神是要付代价的。我想我们现在的这些人，那包括我自己，有一些人之前都是在外邦拜偶像的，占卜、行法术，法术还没到那么高级，占卜我很感兴趣。哎，你知道吗？占卜了之后，你很喜欢给人家占卜，哎，因为你占卜就是做了要给人家占卜，你知道会得财力的，你可以摆个摊子，人给你钱，然后别人都给你鼓掌，这个名利双收，人就会有这样的心。所以我从这里出来过一点点，一点点，还不是那么的那么的高级。所以我就想说，那种从这个异教外邦文化里面出来的占卜啊、行法术啊、搞血型、搞星象测试的都经历过，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人都在做，对不对？但是当你进到神的这里的时候，我对这些事情非常敏感，因为我曾经在那里沉迷过。当然我们信了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悔改，所以我对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当我看到申命记的时候，我一下子跳起来，我说主啊，你说的太对了，我早看见这句话我可能就早回转，我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在这个申命记里面，这些说都是为神所憎恶的。你要在神面前做完全人。有人说不能信，轻易信主啊，因为你不能靠行他的命令成为完全的，没有人是完全的。听起来好像合理，但是当我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这个没办法阿们。不是我们脑中想象的说没有人可以完全完美，没有绝对的完全跟完美，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希腊思想，我也会有点文化，不要用这些话来骗我。我大概在学校里学过一些希腊哲学，没有绝对的完美，都是相对真理。但是当你发现神的时候，当你回到这本圣经的时候，什么叫做降服？什么叫做敬畏？降服跟敬畏就是说，这个世界有绝对的真理，只有在耶稣里面，只有这位神拥有绝对的真理。如果你不回到他的里面，我们的义、我们的道理只是破坏的、破旧的，是一件烂衣服而已。我对人的道理、我对人的哲学、我对人的相对真理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对神的绝对真理愿意尽心尽意的去学习，而且学习他的绝对真理可以让我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以前的谎言全都打破。你不可能完全的，你不可能完美的，你不可能行神的命令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你不要妄想，我告诉你错，我 我终于找到了一条是我完全的道路，就是我行在他的话语当中，我就走在一条完全的道路当中。这不是靠我的一个个人性的一个努力，这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很自然，他要为你所开辟的一条道路。所以你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头脑清醒。如果你心里面有0.0001%对神在这本圣经中的审判，对他的命令有一点怀疑质疑的话，那么你要把这个赶快解决，因为这个会影响你成为一个完全人，让我们活在自以为义当中。因为人的义都像破烂的衣服，我觉得这件衣服非常好，我很珍爱它，在昨天洗的时候把它洗破了，一下子就有瑕疵了。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当场在家里喊出来了 No！ 你知道吗，人看见一个瑕疵是非常非常非常心痛的，但是神说我要使你成为无瑕疵的。我当时就看着这件衣服说，因为主说他什么都可以救赎，他什么都可以赎回来，我说这件衣服你如何赎回来。这不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在神的真理中，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想的，你要去思考的。一件衣服你那么宝贵，更何况是你的生命，是神他造出来的。你不觉得神宝贝你？有些人觉得，上周我跟一个姐妹分享，她说这么多的人，我是其中的一个，神怎么有时间爱我？我就是混在人群里面，就是好，就是得到他的一点爱就好了。我说不是啊，你知道神看你是专注的看，是两个人的，然后他再把头一看，他看到是另外一个人，对，他坐在宝座上看见所有的人，就像你站在这个上面，你看见所有的人，但是你看下面的人不是白菜萝卜，是一个一个的人，有名字的，一个一个你都认识的。即使是网站上，我也知道我认识的人在网上听，更何况神呢？这是一个很个人的关系。好，所以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们那些对未来的不安想要去知道的心不是不好，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因为他要让我们去倚靠神。所以下面的第生命记的第18章的第14节开始说，耶和华说，我不允许你们去占卜，去听那些假先知，但是神，我觉得神太好了，你知道吗，当耶和华的百姓听说啊，不能占卜啊，那我们怎么知道未来的事情？神说，我要给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是摩西的话了哈。申命记是摩西在重申神的话语，所以这耶和华告诉摩西的。摩西说，你不要怕，耶和华神说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然后呢，你们要听从他的。那么我们知道摩西口中的说我要兴起的这位先知是谁，大家知道吗？他在预言谁？对，他是未来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啊。耶稣啊，他是100%的神，他也是一位先知，当然神是全知全能的，当然先知，他是一切的事情他都已经计划好，他已经成就了，我们是走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以色列百姓不要怕，列国有先知占卜行法术，那个法术是真的，不是玩玩的。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摩西跟亚伦在埃及的法老的术士面前一起行法术。哎，你变蛇我也变蛇啊，你那么多，你使那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我也可以。直到行到第四灾狮子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一个场景简直是快哉大哉乐哉。为什么？埃及的法术师说，这个我做不来，这个我再也学不来，我再也做不了法术，因为这是 the finger of God， 这是神的手指，这是神的作为。比你要是比这些法术好吧，不怕，我们来试试看谁的能力更大一点。刚才我们在敬拜中唱说我的神真伟大，我们有没有从心思意念里面，我相信有，在全世界宣告，在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假神，你不会想到仇敌，但是你在敬拜的时候，你在天地之间，在所有的假神，在所有的拜假神的人世人当中，你在宣告一条真理，我的神最伟大，我的神真伟大。你知道敬拜是有能力的， 是在宣告一件事情。我曾经是瞎眼的，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看见了。我现在想，撒旦说你就是个灵蛋，哎，你好像灵蛋还太好，你是个双灵蛋。我今天在身上想，对 ，yes， 我就是个灵蛋 ，zero， 我就或许说我更糟糕，我是个双灵蛋。但是我告诉你，我的主是 number one， 我的主站在我前面，我就是倍增。你懂吗？主是 number one， 他是一，我们这些灵蛋排在他的后面，你知道这是多少？所以神就是在集结这些灵蛋，站在他的后面，我们就不再是那个灵蛋。看到我们的本相之后，我们也要看到在主里面我们不一样的全新的生命，要不然我们信主是做什么？这不是一个宗教，这不是一个履行良心上的责任，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好，我们快快往前走。好的，然后呢，这里面说，这里面十九节说，谁不听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他是神的，神差派来的弥赛亚，他要奉耶和华的名要所说的话必须听，这就是妥拉的训诲。如果不听他的话呢，这就是犯罪，主必讨他的罪。若有先知尚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都这先知都要被治死。所以这个很非常严厉的。你知道 你奉假神的名讲话，你以为 OK， 跟耶和华没关，神掌管照样审判你，更别说我奉耶和华的名。巴兰就是，我们一下看一下。所以大家可以查一下申命记六章，还有十六章、十八章有经文，我们今天就不再花时间去一一的查出来。在申命记里面，妥拉里面，耶和华亲自吩咐我们，我们只要单单的靠他，遵守他的话语就够了，你不需要那些占卜，神的话语一切都向你显明了。所以我们知道了神的先知的定义，他看如何是，他非常憎恶假先知，他如何的看重他的话语被尊崇，他如何看重他的百姓行在正道当中，对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生命。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巴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刚才我们这个 PDF 上面已经写了，因为我们对巴兰很熟嘛，因为我们这一周都在看我们小组里面写的信息，我们会读一些经文。因为在彼得后书也好，在犹大书里面也好，都写到说他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翻译过来就是说他贪爱邪恶之财，这是他不爱不对的事情所收的不对的银子。他离弃正路，离弃正路就走入偏邪嘛，而且很狂妄。驴子都比他更聪明乖巧一点。好，我们马上再回到民数记里面，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解释的缘由是什么。好，我们再回到民数记，我们讲完巴勒，他是一个破坏者，他去邀请巴兰。然后呢，在二十二章很有意思啊，真的蛮有意思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也觉得好像这个故事我很熟啊，能跟大家分享出什么新鲜的？不在乎新鲜还是老旧，你只要从里面得着道理，你的生命改变，这就是最棒的。阿们。然后呢，巴勒就对巴兰说，啊，对不起，我看错了，第二十二章哈，那个第二十二章去招巴兰，第二十二章八节哈，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啊，我要看耶和华晓谕我的话。好像很属灵，我要听耶和华的话，我才告诉你们。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读出来，这就是一般人行邪术的一个规律，他们喜欢晚上做法。你要是耶和华的先知，不分白天早上，对吧？如果神的话当下下来，你就可以得着，不需要说我晚上。但是耶和华非常的幽默，那好吧，我就晚上找你。晚上他来了，晚上是第九节，神就临到巴兰那里说，你在这里人都是谁？其实神都知道，我还是要问你。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对话，就是巴兰说，是 摩押王差来的，他让我去咒诅以色列民。十二节，神对巴兰说，说了两件事情哈。第一，你不可与他们同去，非常清楚，没有废话，不可，就是你不能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没有任何原因，你就是不能吃，你就是不可以和他们去，废话少说。二，不可咒诅以色列民，不能去也不能咒诅，你不去了你在这里咒诅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咒诅，因为他们是蒙福的，说得非常清楚。结果巴兰回话说，他跟那些请他的长老说，耶和华不让我与你们同去，把语气改得非常柔和，这个果子好像是不太能吃也不太能摸好，吃了以后可能会死。其实耶和华语气非常的斩钉截铁，你看巴兰说的，耶和华不准，我们看一下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然后他英文翻译更繁琐，耶和华拒绝我和你们同去，其实就是你不能去就对了。而且其实神的关键就是说你不能咒诅，因为他们请巴兰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你要去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神说的非常清楚，你不能咒诅。但是巴兰没有说出这个重点，他没有让那些请他去咒诅以色列的人知道耶和华不准你们咒诅以色列民，因为那民是被祝福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假先知他在谬传神的话语，使那些心理不坚固的人继续在错谬的道路里狂奔。这就是看到彼得他所写的，这些人离弃正路走入偏邪，就跟随先知巴兰在错误里直奔。那些要咒诅以色列的人心里已经偏邪了，所以他们愿意找偏邪的人为他们指路，就在错谬的道路里直奔。所以他还是去，但是你看这个三番四次哈，包括我们下一个看到这个驴子，能看出这是驴子吗？昨天毛哥说他以为这是狮子，我说这是驴了，好驴了，这是驴子来的。这巴兰跟巴勒的这些话里面，这些驴子特别可爱。驴子，我发现驴子牙很可爱呢。你看他笑了，不是他在说话，有笑的驴子，今天没用，我记得以前用过。所以呢，你知道驴，他骑了一个驴子。哎，还有一幅画，还有一个是骑驴的。骑驴看唱本哈，看谁怎么唱到最后，他没唱到最后。这也是一个巴兰的形象，一个骑个驴过大河。然后呢，他这个驴呢走到了一个狭窄之路，左边也是墙，右边也是墙。然后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出现，我们经常在这里面就匪夷所思，神不让他去，然后呢还是让他去了，他去了呢，然后呢还要拦阻他，然后呢又说你去吧，然后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把这个地方读懂了，我跟你讲，如果我们自己里面有巴兰的话，你会今天彻底悔改，神非常清楚我们的心思意念。你不要以为神好骗，神非常慈爱，他任凭你的时候，他仍然给你一个路让你回转，你去吧，你去，第二天骑着驴去了，但是我把你逼到一个狭窄之路，我在那里等着你，耶和华的使者出现，我相信这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因为他话里话外有耶和华神的权柄，所以把他逼到一个窄路。驴子，我们以为驴子很愚笨嘛，玩梗嘛，对不对？驴子眼睛都看见了，我就想说主啊，我们的眼睛是不是比驴子，有时候看动物觉得他们有时候在那边，我都觉得动物比我们灵，不是说这不能这样比啊，我不能贬低控告我们按着神形象造的人，我是觉得我们要更加的顺服神。我早上起来我不看天气预报，我听我们家旁边有鸟儿，他们会告诉我今天天晴天阴，他们可准了，我要听天气预报，我被大雨淋惨不知几回。昨天就是我听到鸟儿叫，他们因为刚早上下雨昨天，但是我昨天听见鸟儿哇很快乐的叫，我就说今天保险会出一段太阳，赶紧洗衣服，果不其然衣服干得差不多，然后它又下。所以我告诉你，我信这些动物的。所以这个驴子 驴子都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举个大刀，驴子都吓得跪下来。先知很残忍呢、啊，拿那个棍子打驴。哎，耶和华是人跟牲畜都爱护，这个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不是一起长大的驴，是就是这个驴从小的时候就服侍他的主人，他对他的这个宠物一点感情都没有，还拿这个棍子打他，结果。驴子讲话了，说我是有原因的。然后巴兰说，如果我恨不拿刀把你杀了，你知道吗？他很残忍的，不要以为他嘴里油滑，他非常残忍，说杀驴就杀驴，这是他的坐骑，很残忍。所以当神把我们逼到一条路走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怎么觉得左也走不了，右也走不了，就把你逼到卡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警醒，赶快想，是不是有耶和华的使者在拦我们？他有话对我讲，是不是我在错谬的路上走得太一意孤行了？我要回头。人生不顺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如果能信了主，这是一个恩宠跟恩典。最怕的就是说你人生不顺，你靠着自己的努力还过来了，然后你就更不信神了。我为这样人害怕，因为你自己过来了，你知道你像巴兰一样怎么过来。巴兰也从这人生的道路上过来了，他的眼目被耶和华开了，就是他原来是眼瞎的。哎，你信一个眼睛瞎的人给你发的预言，吓坏了。他是眼瞎的，所以他眼睛开了，他才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拿刀站在他面前，他也是跪下了。他那个时候不跪下，就不能证明他是诡诈的先知。他先跪下说，哎呀，我不知道你来了，来拦阻我，对不起，我得罪你了。站起来之后继续往前走。哎，如果是你的话，你还敢往前走吗？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巴兰而已，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泛指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有点像巴兰。但是你是神的民，我们是神的百姓，神的刀已经举在这里了，你当下就说，哎呀，主啊，我得罪你了，好吧好吧，我知错了。站起来之后继续做错的事情，神也没有说巴兰。所以说你看神跟巴兰的互动，你就觉得怎么这么的让人匪夷所思。神始终不责备他一句话，不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能去，然后你去了，耶和华的使者出现，因为耶和华的使者是替神实行审判的。神只讲一句话，你看这个神的互动，说他没有多讲话，说你可以去，哎，你怎么又让他去了？因为你一意孤行，好吧，你去，但是你只能讲我让你讲的话。神就这一句话，神所爱的他必责备，如果神不责备你，你是私生子。所以他真的是非我民，神不责备他，因为他不是他的百姓，但是他给他机会悔改。你知道神所爱的必责备，所以我们如果足够的柔软，你会看见神用很多事情责备你，我们要欢喜，因为神责备我们的一个结果是让我们从正路转回正路，让他继续去。他去了，他这样的一个跟神的一个拦阻之后，他还是去了，这就是给他自己的命运画了一个休止符还是开始符。我们知道在往后的31章，神让摩西带领百姓去扰害米甸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杀掉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如果巴兰那个时候及时悔改，如果他真的非常相信他口中的耶和华的话，他可以不去的。但他贪恋钱财，他一直在神跟世界之间，在这个摩押王之间，想要找一个他所要一个空隙，他想要得摩押王满屋的金银，以摩押是个王，他想要摩押王室里面的钱财，他就是为利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短视，我们要这个世界的金钱，我们要这个世界上的人给我们的尊荣，胜过我们在神里面去遵守他的话语，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要命定给我们的丰盛跟尊荣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尊荣跟丰盛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看神通过巴兰的祝福，你就会看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丰盛。我现在想起来，刚才我们讲到说巴勒他要主动攻打以色列民的时候，因为他感到不安恐惧，但是有一句经文我们要知道，这都是下个月我们要学习的。耶和华在申命记中命令摩西，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你们在这个进入应许地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去主动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以与他们征战，因为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为我已经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因为我相信神因为顾念罗德，他是个义人，顾念他的后裔，尽管是摩押跟亚门出生方式是淫乱的，但是神的恩典太大了，他因为罗德他命定给摩押跟亚门人他们自己的地，而这个地是你以色列人不能侵犯的。所以如果摩押王真的知道耶和华的心意，他就不需要起来去主动攻击以色列，然后他要去咒诅以色列，因为这样的话他自招了咒诅。因为最后神给了一个预言，就是说以色列以后必有一个王起来打破摩押的四角。本来其实你不去招以色列，你的命运是好好的，跟以色列相安无事。看到这里的话，我有一个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道理，就是说即使我们是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应许地，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有疆界的，你不能到处去得地为业。这点之前我不懂，使徒妥拉我懂了，原来神有赐给我应许地是有范围的。你知道那个罗雅尔在这里，你知道，你看哈，以东神要灭他，因为他害自己弟兄俄巴底亚书。亚门摩押亚门在这里，他们各得地业，在约旦河东边，神给他们的这个不是以色列可以踏足的。你不能扰害他们，就是你一点都不能激动他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人爱东北话招欠啊，我看他不顺眼，神不让我动他，我路过的时候给他一个白眼，我挑动他一下，我赶快逃。神说你这样动作都不能动，你过的时候好好的过，你不能去招惹挑动人，你知道吗？神这么的规范他的百姓，即使摩押人在跟亚门人是他非常以后要审判的。所以神把雅尔这个地方给罗德的子孙摩押为业。好，所以我们这些神的百姓，不是我们看到圣经中说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这里面讲的是耶和华赐给你的应许地的范围之内，不是你到处全世界都走遍了，我脚掌踏在这里，这个是给我为业的，这个很可怕。我现在回转了，当我非常清楚神给我的地界的时候，我才敢说那个是我的。你不要踏入摩押地，不要踏入亚门人的地，这个不是给我们的。所以有些属灵的原则是学了妥拉才知道的，你才能分辨的。不是说有一个先知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讲说你去踏吧，那个地给你了，不是。好，我就刚才神提醒我想起，这是我昨天预备的时候想到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巴兰几次发预言想要咒诅以色列，四次。然后呢他换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巴利的高处，一个是比斯加山，一个是还有一个比尔。我这个地图里没有标出来，反正都是在这一块。比尔在比斯加山的旁边，那么比斯加山是尼波山的一个山脉，摩西死在尼波山上，他在比斯加山顶遥望以色列地，神说你看一看就好了，然后我就把你带走了，埋掉了哈。所以在这三个地方巴兰有发一些要发话了。所以今天不会拖太久，巴兰有四段的话语，我觉得这四段话语之前我说实话不是那么的读得太深，好像明白了，听过好几遍了，但是我这次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在跟神去祷告去交通的时候，或者是我自己在问我自己，或者是神给我感动去想一想。 你知道，如果神不拦阻巴兰的咒诅的话语，你们会想一想说，巴兰实际要咒诅的话语是什么吗？敢想吗？我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事情？在你的生命中，神对你最大的一个祝福是什么？那个地方曾经就是仇敌要咒诅你的。今天我们得到神的祝福，你知道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我们会被仇敌咒诅到一个什么地步吗？这件事情不是说让我们去挖仇敌的作为，而是让我们真的是感恩。你知道如果没有神今天为我的祝福，我今天在这里坐着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简短看一下这三次小谕，我读出来一些事情我原来以前没有读到的。我觉得神真好，仇敌很可怕很可恶，但是他不可怕，他就是可恶，但是耶稣啊，他的祝福胜过一切。所以今天或许讲不了那么多，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要做一些祷告跟宣告。那我们看第23章的第一个小谕，他站在那个镜光的高处，就是拜巴利的，因为他们拜巴利的人站在高处，哈，觉得那个地方灵。然后呢，你看第23章的第七节开始，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我要咒诅怒骂以色列。你知道咒诅的目的是什么吗？巴勒很狡猾，他说你为我咒诅一下，他们受咒诅了，然后我打他们就把他赶出去了，赶出去而已嘛。他是要以色列死的，咒诅带来死亡的。咒诅带来什么？咒诅是把一个人的生命控制在一个辖制里面，做法了。结果他的话语出来说，神没有咒诅的，我咒诅不了。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的灵，控制他自己。他现在讲的话都是不得已，神已经把他控制了，神的灵胜过他的灵。当然他这里第九节说，我从高峰看他，我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那么有希伯来文把这个话语挖出来，他说从高峰看他，高峰这两个希伯来字你把它合在一起翻译出来，我这里没有写，就是说一个起初最原始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带着力量。那么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说，当巴兰站在巴利的高处，他想看着这些民，他想要发一个咒诅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开了他的眼睛，他看到了神让他看见的，他看见了说以色列是建造在神所喜悦的列祖上建造起来的，这群民是建造在这些耶和华所喜悦的列祖之上，而且带着一个很大的力量。从高峰看他，看到了以色列的根源跟起点是什么。我在想，或许巴兰他站在那个巴利的高处，他想要咒诅以色列的根，但是神让他看到的是以色列的根源是他所喜悦的列祖建立起来的，而且充满能力，是你没有办法咒诅的。而且这个先知一激动，他不是激动，他确实是被神的灵这样掌管了之后，他看到说这些全是义人，我愿意在他们当中成为义员，我愿意跟他们一起死，像义人一样死掉。我在想咒诅带来死亡，他或许要咒诅这些人死掉，但是他看到的是说这一群义人，我愿意跟他们一起为神牺牲。这是我一个领受，你可以参考。但是我在看他的祝福的时候，我在想说仇敌在哪里想要咒诅我们的，耶和华就要在那里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所以他这个从巴兰的口里面被改变出来的祝福，你要知道他原先的心意是很险恶的，但是神说你不要怕他，我要将咒诅变为祝福。所以以色列的根是好的根，是建立在神所喜悦的以色列列祖的身上，而且以色列充满能力胜过咒诅，而且神没有要咒诅他们，谁也不敢动。所以神要咒诅你吗？没有，对吧？你确信神是要祝福你的，所以你不要怕咒诅，你要相信神要祝福你。而且这个 约里面带着这个祝福跟咒诅是可以确保你的。我们只要走在他的约当中，这个我们是在祝福的一个境界之内，有一个界限是敌人不能碰触你的，他在玩法术不行。所以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人曾经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或者是你知道的时候，信主前信主后，之前之后也好，有没有人给你算过命，占卜一些很不好的话语？这些话语在你的生命中还留下一点阴影吗？还会使你一想起来就是说有一个不喜欢的东西在吗？那么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些祷告，你要完全的相信神的祝福大过一切的咒诅，而且你要学会在你的生命中翻转咒诅，进入到神的祝福当中。神，你知道吗？你哪里最软弱？你觉得好像仇敌在那里一直攻击你的，我告诉你，就是神在那里要建造你的。觉得你信心不够，觉得我总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我在同一个地方一直犯罪，我告诉你，神就是让你在那个地方起来，然后在你最软弱的地方神要使用你。你能领受到这一点吗？阿们的人举手。真的哈，然后我们要做祷告的。然后这是他第一段的祝福，第二段的祝福是第二次小谕。你看哈，第十八节，稍微快一点，慢慢讲，二十四节。第二十节说，我想我奉命祝福啊，神也曾祝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确实不能翻转，我可以感受得到。巴兰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已经被神完全捆绑，他后面的邪灵已经被神完全捆绑，他不能自主，所以他讲出的话语是神，他只能是这样讲，我也不能翻转。然后他的灵里发生很大的事情，但是以色列民在下面，他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个很邪恶的先知，他是有法术的，他不是一个假的，他是个假先知，但他的法术是灵的，可以借用一些天地之间的邪灵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一点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或许在下面我们安营扎寨，洗洗衣服，坐在门口捡两个鹌鹑吃，然后做一做玛拿，那边发个怨言又吃这些，上面有人咒诅你都不知道。然后神，然后呢，巴兰据说他在那个第二个地方是比斯加山顶，是一个瞭望，是一个守望者之田，是个瞭望塔，从那里可以窥探见以色列民的营的一部分。我刚才说我有可能当场坐在下面又吃玛纳了，那么你去想一想新的烹调方法，真吃的差不多了，别讲话，你死那么多人还敢讲话，你这是没学到道理。这个欲望的妇人有这样的对话的时候，你知道上面发生什么事情？神说，我没有见雅各中有罪孽。我当下可能正在发怨言，但是神这里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里面我们都知道了，其实是神不看。弥迦书里面说，我将你们的罪恶投入深海，我不纪念，你们也我们也不要挂在嘴边上，人也悔改了，你就感恩，然后不要犯就行了，再犯我再改，直到我不再犯，有这个不再犯的自由。 OK， 有不犯罪的自由，谁有不犯罪的自由？不是手妥拉了你就没有自由了，是有你有不犯罪的自由吗？没有的话我们要祷告。这里说神不看以色列中的罪恶，下面句话很重要哦。他说，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欢呼王中文翻译不出来，他的音我也没做 PDF 配，实在没有时间。他的原文是 Teruah， 我们在这里听过好几遍了。 Teruah 就是吹角节，那个吹角的 Teruah， 吹角节那个吹角 Teruah 就在这里面是欢呼的声音，因为在节期的时候吹角节是吹出欢庆的吹角的声音。但是大家知道 Teruah 的意思是什么吗？回转悔改。因为吹角节这个角声一响起来，十天之后是赎罪日，我们要自卑刻苦己心。我相信耶稣已经赦免我，耶稣啊，但是隐而未现的罪我还是要悔改。 所以这个 teruah 的，因为我为什么神不看你的罪呢？不是说神不公义，他宠爱我们，他不像人的溺爱。有的时候我爱一个小孩子太爱了，就是他有时候做不好的事情，我也当没看见。但是你还是要跟他讲哪里错了。神的爱也是这样，不是说我因为爱你，你做错的事情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宠爱他的名，为什么呢？因为有悔改的声音在他们营中出现，神已经看见那位未来的弥赛亚耶稣啊，要为他的民的罪恶付上一切的代价。当这个悔改的吹角节的号角声响起来的时候，他的百姓要得着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他的百姓要悔改，要来认识真正的弥赛亚。所以神预见的是说他的爱子为他的百姓付上代价之后的景象。他看的不是现在的你，他如果看的是现在的我们的话，我们死路一条。如果神用这样的一个眼光看见我们，我们也要用自己的眼光这样看我们。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也要这样看彼此。眼见的可能会使我们跌倒，有的时候我们会埋怨对方，也会埋怨自己，怎么还是这么软弱，还是在这样的犯罪当中。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啊为你付的代价，他看到的是你要被做成的，所以你要勇敢的站立起来，走到那个你做成的那个你，不要在这里就被卡住了。你不要把自己逼入狭窄之地，谁要是给你带入宽阔不狭之地。狭窄之地的咒诅已经在耶稣啊的十字架上已经付上代价了。你不要每年到了夏天那边还在自己那边说我要进入狭窄之地，我好紧张。那不是，那是提醒你要把罪恶完全的扔掉，悔改。如果你不悔改，你就一直在狭窄之地里转不出来。犹太人在这个狭窄之地里面想起他们以前犯的罪，这是最好的事情。如果他们越早的可以看见那位弥赛亚的话，他们终将不再纪念狭窄之地的咒诅，他们只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的营中。阿们。所以呢，这里面就说没有法术可以占卜，可以害雅各，可以害以色列，因为这民起来像母狮，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这在宣告以色列人的力量。你知道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我们像母狮一样，我们不是病猫，我们是母狮子，我们是雄狮，我们是可以起来征战的，我们是不把仇敌完全的消灭，我们是绝不回头的。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能力，是可以我们践踏一切仇敌的能力。阿们吗？不是让仇敌践踏你。 OK， 真的，我真信，我在讲的时候我要领受，我不是完全得着了，我还要。但是神的话语这样说了，我们这样一次次宣告，你在哪里软弱，请你站在那里宣告，对着那个软弱宣告，然后继续往前走。24节，他们第三次小谕，这个明显的就是说，圣经这个记载说他前两次玩法术没玩好，求法术也求不了。他说原来耶和华喜欢怎么样祝福他们，就改到旷野。哎，我不晓得他改到旷野之后有什么区别。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这是到了旷野，哇，他的祝福升级。他本来想要我的咒诅升级，他想要咒诅以色列的未来，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蛮奇妙的事情，你也可以参考，这是我的一个得着，你可以想想看。第一次他想咒诅以色列的根源，但是神说他的根源是好的，他是独居之民，因为我把他从万民中选出来，他是祭司的国度，他们建造在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根基上。好吧，我不能咒诅你的根，我咒诅你的未来。但是神把这个咒诅翻转，他说什么？雅各啊，你的帐篷是何等的美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是何其的华丽。这个不是说他们在旷野中搭的会幕，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这是讲未来的所罗门圣殿。这里往后面，但是现在的我们知道所罗门圣殿已经也不在了，因为以色列人再次被约。但是这句话仍然还要应验，你知道吗？在一些犹太的弥赛亚会堂或者是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之前在进入陀拉学习之前，他们会把陀拉卷打开，也会来念诵读这句话。 这你知道吗？这个神让巴兰预言了好几百年以后吧，所罗门的圣殿要建造起来，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的美景，你可以想象。现在我们都看到历史已经演变到现在，或许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打个比方来讲，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很想要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应许的命定当中，我们在这里挣扎，在这里苦苦的奋斗也好，期待也好，但是今天神对你宣告，他看见了，他做成你的未来，你是何等的华美。有一件事不是你寻求而已，是你一定会的，就是你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见他的荣美。神今天跟你讲这句话，你是怎样的？哈利路亚，真的是哈利路亚。我现在的环境，我在努力的往前走，跨越这个环境。神说，我看到你的未来，你的帐幕是何等的美丽，我看见你活在应许地，我看见你活在我给你的那个命定当中的美好。有些人听这个话好像都不觉得什么，失望太多次，其实是非常美好的。你知道他下一句讲什么？接连的山谷，河旁的园子，耶和华所在的沉香树，香柏木，有水从井里流出来。我现在开始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我读这些，我读了好几遍，我认为我都会的话语。当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又不一样的一个阶段，更深之处的时候，你的眼界不再一样。我告诉你，神在对我们讲话，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预言而已，这个是已经应验的，还在应验当中，你我都在里面。你可以完全相信，不是一个美好的。今天这个人在这里讲编道，他讲了一些很好听的话，不是的，我们在传讲的是我们真信的，否则的话不讲。我不真信的，我没有办法讲，所以我真信，真信就神必然要带我们进入到他给我们应许的地方，那里是迦南美地，流着奶与蜜。他比你现在倾倒你所有的生命在世界上寻求的吃喝玩乐、名誉跟财力相比，要好一千倍。你知道吗？世界上的人对我们基督徒有偏见，因为我们没有活出来，让人家误解了，而且基督徒穷哈哈的。因为你们经常引用一句圣经，我将万事抛弃看为粪土，只有耶稣是至宝。人家一说这句话，以前我一说这句话，我姐就马上就走了。对对对，你是将万事看为粪土，你看你现在你过得也确实是这样，为了耶稣这种屈劳很苦，你知道吗？现在我加速度的弥补，我跟他讲说，我不是说退而求次，我信了耶稣，穷哈哈的这个世界上的那种享受我都已经跟我断绝，我要做苦行僧。不是的，因为我非常的识货，因为我知道在耶稣里面那种给我的更丰盛的生命，让我在看世间上以前我觉得有益的东西都太烂了，是饭徒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暑假我还会见到他，神给我一个很棒的一个约会，我也没想到，我要跟他在，我拒绝讲道，我要用我的实际的行动让他看出我找到了更好的，以前觉得我有益的都是粪土，我要让他看见，我要让他看见，我觉得我们活在真理中，他必然要看见。所以你知道，神给我们的未来是多么的美好，所以你如果真的活在这个未来当中，你是喜乐的。对吧？越来越喜乐了。我看到焕真姐还有杨姐，每个人都是，你不可能苦哈哈的，都会越来越美，对吧？因为你看到那个更丰盛的，你怎么可以苦森森的呢？因为太美了。如果我不够美的话，那可能我没有活出神的道，我悔改，真的。流着是奶与蜜哎，有的时候觉得苦的时候，赶快喝点蜜。谁的话语是蜜？不能喝太多。箴言上都说得好，完美的平衡，喝太多蜜也不好，所以说找到完美的平衡。所以神的话语是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未来的，现在你的职场上怎么样，你的学业怎么样，你的未来的工作怎么样，你跟你家人的关系怎么样，你正在一个挣扎跟祷告当中。但是我说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很多事情就要翻转。好，继续加速度的慢慢讲。第四次， 第四次他就还在那个同一个地方，他就起来，他说他现在开始加了一句话，他从第三次开始，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这个也是蛮奇妙，当他眼睛睁开看见神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他第三次跟第四次讲话的时候，我在想他是不是真的扑倒了，我不晓得，但他讲这句话，他眼睛睁开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他没有办法站立，他扑倒，他说十七节，我看他不在现时，我望他不在今日，有星出于雅各，有杖要星于以色列，打破被打破摩押的四角，毁患扰乱之子。天哪，他最后一次小预达到了至高点，他把耶稣啊给预言出来，这是你知道他发预言的时候对着以色列民这些预言是要应验的。你知道我觉得我们的神太好了，你可以去啊，你就是讲我跟你讲的话，其实我讲一句稍微有点不是很正确的，但是那个意思你们可以阿们，就是说你要玩法术吗，我也可以给你玩法术啊，你的灵已经被我捆绑了，因为你去只能讲我讲的话，你的法术不灵了，但神不玩法术，但是神就说你讲我让你讲的话，这句话带着一个很大的全能下来，他没有办法放肆，所以他这里面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心跟杖出于以色列，他把未来的那位要回来做王的弥赛亚宣告出来，但是这个不只是宣告弥赛亚，这是宣告神的所高立的预表未来弥赛亚王的这个大卫王宣告出来，大卫王跟未来的弥赛亚，因为弥赛亚也说啊是大卫的后裔，好，所以他说不在现时不在今日，心跟杖代表权柄，然后我们知道大卫王他也是带领以色列百姓，他实质的打破摩押的四角，他在摩押之战中，我们会看一些那些先知历史书，你知道大卫他所征战的对手不是一般人，那个都是邪灵跟人的综合体，那我跟你讲大卫的征战绝对不是普通的，他的对手经常是长六个手指，有印象吗，我们读对吧，他那个武器重好几磅，好几百磅，如果我相信是他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巨人，然后长狮子的脸，但是他的勇士，神赐给他的勇士，一个勇士可以打好几百人，这个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所以我们这里讲说你觉得你是谁，你敢相信你在神的眼中是一个这样的勇士吗，以一个人起来可以代表两百人的军队，当然不是靠你，但是也是靠你，神通过你，神喜欢跟我们同工，如果他 不通过你的话，他也可以一个人都做所有的事情，所以这里已经预言了，他说然后十八节下来到下面结束开始向列国发预言了，哇，这个预言升级，这个祝福升级，这已经开始讲到以色列 列国了，那个时候的亚玛利，你是诸国之首，但是你终必沉沦，沉沦在谁的手上，沉沦在有犹大人的手中，我们刚演完以斯帖记，亚玛利人的王亚甲王最后没有被扫罗王杀掉，后来他的子孙繁衍到哈曼，他要灭犹大族，所以当哈曼遇到莫迪改跟以斯帖全都栽了，所以哈曼的太太米利斯米什么西里斯西里斯说一句话醒了哈，西里斯说一句话说他若是犹大人你就惨了，所以亚玛利要败在犹大人的手中，你要终必沉沦，基尼人呢，你在本处像巢窝一样坐在穴中，但是基尼也要被衰微，然后被亚述掳去，这个基尼我们知道，简短的说一下，基尼族呢，我们知道那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是基尼族人，米甸的祭司，但是米甸里面应该有很多族群的人，只有基尼族摩西的岳父他的那一个族类包括亚裔是跟犹太人友好的，他们在犹太人也不有以色列人就是进入应许地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以色列人，所以扫罗要在灭亚玛利人的时候，因为又让基尼人从这个基尼人就是在死海的西南部哈，赶快撤离，因为基尼人他们是一个游牧部落，他们是到处游牧的， 定居的。但是呢，基尼要衰微被亚述掳去，那这个有可能是说基尼人如果散居在北国以色列里面，北国被亚述掳去的时候，他可能也被掳去。所以我们再往下看，说二十四节说有人叫苦害亚述，苦害希伯，必至沉沦，有船从基提界来。所以亚述曾经掠了别人，欺负了别人，但是这些亚述的帝国也终究要被神兴起的其他帝国，希腊灭亡，希腊被罗马灭亡，罗马这个国家在最后衍生出来，下面出来敌基督国度要被一块不是人手而凿出来的石头一下子击碎，这就是我们的弥赛亚的国度。所以列国的预言已经成就了，你说你怕吗？你怕敌基督出来要做事吗？他已经出来了在做事。但是神造我们是要让我们看到他要成就的计划。这些帝国再强硬，尼布甲尼撒再厉害，他还是要被波斯王一夜之间杀掉。波斯王再厉害，下面有希腊，下面有罗马，最后还有弥赛亚的国度。而我们的百姓是要昂身挺首的，要跟主走到最后一步，你要看主的带领。主要让你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领受什么样的话语跟心意，主要如何把你带入应许地。你不是要看周围的国家的震动，我跟你说实话，我们看到的事情是有限的。就像巴兰他站在那个高处，他只能从一个地方去一窥以色列的营地，他不是看到全部。我们一样，我们看不到所有神在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一角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纷争，看到的是邪恶，但是神让我们看到的是他在做的事情，我们才能在他的计划当中起来。否则我们会跌倒，大大的跌倒。因为我们看到各个的国家他的领袖，如果他不是属神的，他会做很多错误的决定，会带来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他的信徒会受害。对，这是一个事实。你知道各个国家在背后的阴谋你也不能完全的知晓，我们仅从有限的媒体是很难发现的。不管这个媒体是基督的媒体，他在披露出来的新闻是一个一个，也不能所有的。所以我在想，我们要怎么去 sense， 去明白神的话语，去明白神在做的事情。这些世界的媒体你只能参考，我还是要安静下来，我站在神的立场上，我不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上。那么我们应该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是跟神的国连在一起。只有以色列国是跟列国不一样的，你必须跟他站在一起，因为神为他站立。其他的国家要以以色列为中心。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咒诅以色列，要按照圣经中神的真理去认识以色列，去说神合神心意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刚才我们引用了一个经文是启示录，他说在别加摩教会里面，那里有撒旦的座位。别加摩在土耳其，以色列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都在土耳其那边，那个时候被称为亚细亚，还不是我们现在亚洲。撒旦的座位在那里，你可以怎么想？当然那个地方有很多假神的，宙斯的，还有那些希腊神的一个假庙，人在那里可以拜他们的假神。但是你知道在那个主的时代，别加摩教会的那个地方被罗马统治，他们拜凯撒大帝。所以你去看刚才我们读了，别加摩这个教会是一个为真道征战的教会，有人有安提阿被杀，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个逼迫很惨烈的殉道而离弃真道，仍然坚守。这样的教会已经不容易，但是神说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巴兰就是今天讲的，他将绊脚石放在神的百姓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的东西。祭偶像就是拜假神，献给假神的东西，然后行奸淫的事。我告诉你，拜偶像拜假神一定会身体发生实质的淫乱的，不仅是邻里的，这个我们有外邦文化我们会知道，有庙祭 男妓女妓在那里面，包括我们今天读到说巴兰看到他前四次的咒诅没有果效，他就回家了。他回家做了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他教导摩押跟米甸人，让他们的拜假神的女子在那里搭帐幕里面拜假神，然后吸引以色列男子过来，在那个帐幕里一边拜假神一边行淫乱。这件事情一下子神的火就怒火就下来，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因为耶和华跟神的百姓有约，他是属于耶和华的民，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们要拜我，然后不准拜别的神，甚至是你拜别的神的时候，当下这个约就破了，咒诅就会临到你，所以神的刑罚马上就下来。我们下个礼拜的陀拉就是腓尼哈，腓尼哈在这个罪恶起来的正在行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他站起来，他把罪恶止住了。但是我们今天结束之前要讲的是，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思想，我不是很明白这段话为什么。因为有撒旦作位的人，因为你们行了真道，你们有人死了，然后你们还能守住真道，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教会在这件事情上会跌倒，在这个服从了听了这样的一个假教训，你们可以吃拜偶像的祭物，你们吃吧，行奸淫也 OK。 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抵挡？仇敌是很诡诈的，硬的不行我可以行软的，哎呀这些东西没关系，你吃了无所谓，神都知道，这就是一个东西，你吃了能怎么样，但是你不知道偶像的宴席代表你跟偶像立约。日本马自里也有，不是每一个马自里都跟拜假神有关，他们卖的吃的小心，不要轻易去吃，这是拜偶像的，如果你明明知道了去的话，也等于拜偶像是一样的。当你说我什么也不怕，我觉得那个万物都可以吃，那个是保罗讲的另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明明讲，明明这是吃偶，这是偶像的东西，明明是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后来我就想到一个，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如果你把神的妥拉完全的记在心里面，不可拜别的神，你要圣洁，不要拜别的假神，脚踏两只船，不要在世界跟神之间要去玩诡诈，你要完全专心的去寻求神。如果有一天那个日子会到来的，因为这是末后启示录嘛，有一天在教会里忽然讲说可以吃祭，百无禁忌，你可以行奸淫也没关系，神是爱，男女没有结婚之前也可以同居， 男同性恋女同性恋都没关系，因为神是爱，动物在那边你也可以去做一下，人和动物行淫乱，那就圣经里都有记载，这不是什么新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教会守这么守这样真道的教会在这件事情上跌倒了，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好好的记在心里面。淫乱的罪，拜偶像的罪，是神第一个，不是说第一个要审判，是这件事情在说明你跟他的约已经破了，对吧？如果之前你那些罪或者是怎么样，你还算他的约民，发个怨言，我还是你的人，但是我现在明明摆着我拜了别的偶像，我跟别的神联合，那么这个约就破了。所以这个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一直世世代代要成为一个警戒。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就可以了，家里还有什么偶像吗？家里还有什么当灭的物吗？这个只有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所以在末后的这个教会里面，在末后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个道理是什么？不要怕仇敌的咒诅。我现在想邀请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没有信主之前，因为没有信主之前你做了任何错误的决定，走过的任何的弯路，所浪费的任何的时间，所带来的很多的后果， 今天你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宣告他可以为你赎回时间。不是说我没有认识主之前我做的咎由自取，我告诉你神可以赎回，你相信神可以赎回吗？包括我信了主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我是软弱的，我没有像现在一样完全的为主而活，我不认识神对我的伟大的目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远离神的，那一段时间我浪费了。你今天可以做一个宣告，神可以为我赎回时间。我家里破碎任何一个关系，主可以赎回。如果你有这样的事情，我邀请你站起来和我一起祷告，这也是我的祷告。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是主不能恢复的，如果这个关系是健康的，甚至你跟主说，主今天你可以有一个替代品，让我这个关系可以被恢复，就像是你起初为我所定好的关系。无任何事业上因为我做的错误的决定，在我的婚姻上，在我的家庭跟孩子上，我曾经做过错误的决定，我尝到了那个罪的后果，但是我今天跟主说，主啊，我完全的悔改，请你把这个后果拿走，把我救赎出来，把我从那个罪恶的后果当中救赎出来。今天你可以祷告宣告，因为我已经知道我错了，我种什么收什么，主，这是你说的，但是你仍然有能力为我赎回这一切。有人曾对我说过咒诅的话，让我心里产生惧怕。今天我说，主啊，我不怕那个咒诅，我相信神你为我做的那些美好的命定的计划，我宣告你一定会为我成就，因为你说你不要怕。今天做的祷告在神的面前算数，包括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上有任何的疾病，你认为这是咒诅所带来的，你今天可以做一个宣告，说主为我赎回，为我医治。因为神造我不是让我有这个病，因为他造我是完美的，是无瑕疵的，我可以恢复，求你赎回我。我曾经伤害过别人，我说过不好的话，主你说这个话会带来一个恶果，我今天在你面前悔改，求你把我从这里面救赎出来。我在有一个地方我一直的犯罪，而且是我明知故犯，而且我也知道这个罪是伤你的心的，但是我就是出不来，今天我求你把我从这里面带出来。我今天还有一些10%、5%的不信靠你，我的心还没有归向你，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归向你。今天我愿意站起来在神面前向你举手，主帮助我，我是你的百姓，我属于你，你对我的计划100%、200%完全的应验。主，我从那个被离弃的灵里面完全的出来，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孤儿，你是我的阿爸父。如果神感动你今天要做祷告，你就宣告出来，或许你的祷告帮助了别人。如果今天你神感动你要为一件事情做一个宣告，你宣告出来，不仅是为了你，也为了别人。哈利路亚。主，你可以赎回时间，主，人的7年相当于狗的1年，主，我们要让狗年的时间在我们的身上应验。主，你为我们加速度的赎回， 因为我的生命是为了你，是为了你的目的，没有任何一个仇敌的咒诅、占卜跟拦阻可以浪费我的时间，那个时间是你的。主，你赎回，你为我赎回。
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做一个极大的翻转的祝福的工作，他要让我们突破，进入到他的使命当中，也要帮助我们去让我们周围的人活在你的爱中，也帮助他们活出他们的人生使命。我相信每一个站起来或者是坐着在祷告的人，神都听我们的祷告，必然要应允我们。一切的荣耀归给主。